哎呀，赵姐，你说这一天天的在家待着真是没劲。
我倒觉得在家待着挺好，正好还能补补觉。
那也不能老睡觉啊，你看看刚上线的 Spark 锦标赛，别人都选择在家里运动。
拉倒吧，躺着多舒服呀，要我选我就选人家窝着。
那不能老躺着，回头该长胖了。
我躺着怎么了？你运动我也没见你瘦下来呀。
嘿，窝在家中的日子里，你是享受着没事不下床的生活，还是期盼着出门随便浪的日子？不管你是哪种，快来 Spark 锦标赛选择你的阵营吧。 Spark 锦标赛现已开启春季线上对抗赛，刺激欢乐的游戏对抗，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阵营选择，让身在家中的你也能感受到玩家们的热情。现在就点击活动页，为你的阵营加油鼓劲吧。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迪亚，
我是老
马，我是四少，
哎呦妈，
哆啦 A 梦，哦耶，
哦耶，
哎，说点我们想说，听什么想听的。今天这张专辑来自这个 Number Girl， 在很早之前发布的这张专辑，这个乐队啊，我估计我不知道朋友们听没听说过，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摇滚乐队，他们的这个之前的活动时间是在这个1995年到2002年，非常早之前啊，然后后来2019年的时候又重组了这个乐队。对，只要这个成员已经都
换了一波，
岁数比较大，没有，
年过半百，
对，就是这个岁数已经很明显就成长了，对，都成长了。然后这个乐队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昨天咱们在打 COD 的时候，
又 COD，
对，就正好是和版本说到这个乐队，这个
生活太单调了，真的
是
生活就还可以吧，
还可以，
就还那样。
什么就天天打 COD， 然后
日子还得过吗？
什么都是打 COD 打出来的，
是，
对，
这不就挺好吗？
是
就
是啊
，COD 是一个重社交的游戏，
聊天室，
就主要是对
你玩什么不带脑子就说
网络聊天室，
对
啊，然后正好说到这个乐队，说这个乐队当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这个我们熟悉的日本的摇滚的乐队，
哪些呀？
像比如说这个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会。
啊，然后还有这个像什么蘑菇帝国啊，当然影响了蘑菇帝国，不只有 Number Girl， 还有这个雨拉雨拉帝国这个乐队，反正就是推荐大家去听一听这个乐队的歌曲。
好的
啊，对，然后新闻节目还是说一下，分享一些我们这段时间关注的一些新闻。龙马先来吗？
非常难找啊，最近的新闻，
最近感觉
是我来啊，这周是确实是。屁事儿都没有，
我感觉这两周就是游戏领域的事儿比较少。
对，
虽然世界大事很多，但也跟我们没什么我们能
说的。昨儿我还那什么呢，就是闲了没事儿，我想说也没什么想玩的游戏，我去网上看看直播吧，看看主播都玩啥游戏。我打开我一看直播
也没得玩，
要不就不播了，干脆就没播，要不就玩一些什么还在玩什么碧蓝幻想什么，就是上个月的那个游戏，就是确实是
没有玩破坏领主的吗？
一个小蛋鸡。什么玩意儿？
我操！
都崩了！
我操！
都他妈救不回来了！
就是上次咱们说那游戏，
对，
我说缺爷直播那个
啊、
然后他们评论区里都说我叫缺爷挺怪，
怪啥呀？
哪怪啊？
叫习惯了，
他妈十年了，哪怪
啊？从他妈缺爷做那个，
不懂现在这些孩子
做最早的视频攻略的时候就叫缺爷
孩子，
嗯。
有的玩也玩回来什么命运二什么，
是
像你们一直玩 COD， 反正大家就开始玩一点这种打发时间的游戏，刷呀或者是
我们打 COD 主要是为聊天。
但我其实买了 Warthing， 感觉还挺那个 Warthing 的，
是吗？
挺爽。
我那个词儿到底是啥？我到现在
破坏领主它中文的
Warthing， 然后叫 Lord of Mayhem。
嗯，哦 War Thing Lord of Mayhem。
意大利意大利，
对，就是欧洲古典的情趣，
确实实在没新闻啊。然后我说两个小的吧，
是就
我这我这个礼
拜，行行行，来来来，
一个事儿呢，也是我又要发点牢骚，就是这个《如龙七》啊，《光与暗的去向》，
嗯，
宣布说全球出货量破了40万，
嗯，
感觉有点惨啊，四十万，就这么大的 IP， 40万就庆祝了。但是大家可以去这个网上搜一搜啊，包括之前我也做了视频节目，也选了这个游戏，
嗯，
这个《如龙》这个 IP 啊，这个名头很大，但是近几代啊，这个大概这3-5年的这个样子，
嗯，
销量都不太好，而且一直朝下。
那七还不错。
七还算可以吧，
卖的算不错。
我关注了一下它实体那边的销量，不像前几代，就是第一周之后基本就完犊子了，就是粉丝卖一周，基本上剩下的再卖几万差不多了。好像这它发售以来这一个多月呢，好像一直有一些明显的上涨。
哦，
啊，实体都卖得快30万了，应该还不错。
今天有个新闻说40万了，
对，我就刚才说嘛，再加上数字版嘛，就是它官方公布说已经卖了40万了嘛，应该还不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定的口碑，就是大家。估计它会有一点的这个细水长流的感觉，就
是
慢慢慢慢卖一卖，最后的累计销量应该算是有一个翻身仗嘛。
日本巫师五那种感觉，巫师三、巫师
五、巫师
巫师剑齿铁五
都不像上回那个
传说
地铁2077
啊，我说的
辐射几来着？
地铁2077，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第一时间玩，之后会买回来。
对，就是这个游戏现在口碑不错，
是的
啊，普遍都反映说挺改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玩家加入进来，而且呢，这个世嘉操作就来了，说这个销量还不错啊，为了庆祝这个突破40万啊，游戏打7折
啊，
就是庆祝游戏破销量然后打折这个事儿，我就是从这个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我
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因为之前你像这个怪猎什么的也庆祝过它的销量好，卖了几百万。然后呢，他在这个游戏里更新了一些免费的这个福利内容，免费的这个下载内容，
感谢
已经买的，你得感谢一下之前的人
支持你的，对吧？
你不能借花献佛，我操！
那应该是为庆祝然后涨价，
我们帮你
给游戏涨价，
应该涨价。
你说的太对了，对，我也是觉得这个操作我实在是不理解。
我帮你到达了这个预期，
对，
然后你丫庆祝起来没我事儿，
对，你庆祝完一打折，
还没买的人还吃香了，凭什么呀？
对，很多玩家也，我看留言里也表达了不满，说我明明就是你游戏一发售在头一周里，甚至预购的，我支持你的游戏，
对，
结果这游戏才卖了，咱不说庆不庆祝的事儿，打折也过早了点吧？
是，确实早，
而且我还氪金了呢。
你也不太高兴是吧？
我很不高兴，
他也把钱都退你，
我给游戏我花了600-700块钱呢，好家伙！
对啊，就比如说咱核聚变卖门票。你上来头一个月，
对
我们庆祝我们门票，
你早鸟票卖
不
错，
卖
得不
错，
对，
然后
便宜，
然后再给一个更牛逼的，给一半折的，
对，金行这么干，第二年核聚变没人来了，
对，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操作有待考虑啊，这个世嘉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
是。
日本公司是不是想对抗这个游戏预购这件事情？就呼吁大家不要预购游戏。
那确实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欠考虑啊，做的不太好。
如龙这个事儿，我还挺好奇，就是它如龙零上 XGP 之后数据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 XGP 之后效果有没有个数据能？
现在官方没公开过这种，
公开
这
会有
的。你应该公开个啥数据呢？我也不太明白。
微软可能也不知道，我要公开点啥？
对，就启动率。
他可能也想公开，就是说一说我们这个 XGP 很受欢迎，
对，
但他也不知道这个想表达 XGP 受欢迎这个事儿应该公布点啥数据。
就是、XGP 会有一个什么数据可以？
他们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在跟别的公司谈的时候会给他们？说这个数据，
我主要是很好奇，
因为它涉及分账啊。
对
对
对，
它到底是用了啥数据呢？运行
我感觉它不会分账的，
不分，
它不是分账的合同
哦。
XGP 应该不是分账
啊，所以我就很好奇
是买断的，
我是
我觉得
是吗？就是比如说以后它要有一个评估或者宣传时候用，我说这XGP你上了有好处，是怎么个好处？是游戏时长、启动效率、下载量？还什么什么东西呢？对，我觉得特别好奇这个事儿。
关键你说分账你怎么算这笔账？
是，
对、啊，
我就说这很太复杂了。
然后
比如说这个月你上了3个游戏，《如龙零》，然后《王国之心三》，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啊、
别的。
嗯。
然后这三个游戏，比如说你按分账，你按这一期的这个 XGP 的新增用户到下一期之间这批人，我给你分。那 XGP 现在也很便宜，它那个游戏根本分不到多少钱。
不是我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它后台有一些这个游戏的下载量或者什么的。
对，不知道拿什么评估。
就你这游戏在我的 XGP 库里，
它有可能是按照你这个启动量，然后单次给你钱，要不然就是一次性
买断。
对啊，而且我是想说的是，大量的以后游戏的订阅服务出了之后，以后我们可能会有需要一个新的评估数据来看这个游戏。 就是怎么样，对吧？
嗯，你公布一下这些游戏的下载量，或者是这个游戏启动的数量什么的，
那绝对不会给。
对，我，但是我觉得这可能
就不会给，对，就比较明显。
现在就告诉你 XGP 我可以拥有这些游戏，你看见了吧？
对，
牛逼嘛，
对，
就行。
他顶多公布一下我们会员卖了多少，
对，
别的他也不会说。
所以说就挺逗的这个事儿。
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 NHK 啊，搞了一个《最终幻想》大投票。
嗯，
前几天这个电视他们也播了这个节目，而且这个有意义的一点呢是，这个 NHK 作为这个日本的相当于这个国家电视台是吧？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是
最大的台。第一次做这个他们这个单元第一次做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个投票，之前可能做过这个动漫相关的。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就是 Jump 好像是几十年来的这个作品受欢迎的排行榜等等之类的。他这次搞了一个，就是单独给一个游戏，一个游戏 IP《最终幻想》做了一个投票，
嗯，
然后其中涉及57部所有的这个挂着《最终幻想》名头的这个游戏作品，以及
这么多呢，
有57个《最终幻想》，然后有3300多个角色历代的，然后有这个4400多个这个 BOSS 角色等等，大家都投票2900多首这个乐曲啊，有几个这样投票的榜
都能投啊，
都能投，分别有4个榜，大家可以去咱们这个网站啊，这个雪豆也总这个最后结果出来之后呢，雪豆也这个给咱们总结了一下那个投票的这个结果吧，
嗯，
然后呢播出节目之后呢，这个结果我就只说一下这个游戏排行吧，日本玩家给出的这个游戏排行，共有小500000人投票，46万-47万人这样的投票，还是人数挺多的，毕竟是 NHK 嘛。然后第一名啊，大家最喜欢的是《最终幻想十》，
哦，十，嗯，
十啊，对不起，前10名里没有14，
哦，
甚至有11啊。
哼
然后第二名是《最终幻想七》，我本来以为七可能很有希望得第一名，因为毕竟最近又重置了嘛，应该是人气很高。
多少人投票来着？
40多万，
我操，真多呀！
嗯，
哇塞，
大电视台嘛，就是还是比较普及的啊。第三名是6代，然后后面依次是这个9代。14代啊，有14代，第5名是14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6代，5代、8代、4代、11代和15代，
行，
还有
15代第10啊，正好是在前10名，
行，
嗯。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反正我确实对这个系列不是特别有感情。
这个系列我就玩过14，
10代之后玩的就很少了。那15我玩了。13玩了一点，中间放弃了。
13我因为帮人家去玩。
12据说很多人都说很不错，但是我很可惜我错过
了。12我很想试一下，
嗯，
看他上 XGP 啥的。
但时代这么受欢迎，我倒没想到。
是吗？
对，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八，所以八给我玩伤了。
哦，
你要让我自己说的话，我最喜欢是9代。
哦，
在我心里的话，我最喜欢9代。9代之后可能是6或者3，这样。
哦，
我最不喜欢的榜还是很容易的，最不喜欢15，15到倒数三名，15、13、8，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三个。
行吧，
嗯，
那 XGP 又送了，又下了，哇，
XGP 送十五，
十五，十五，
而且
是皇家
完全版，
皇家版。
你为什么要下？
就再看一眼他们，然后再删掉。
我还下了一个那个15那个联机那个
啊，叫 Comrade，
对，下来然后玩了一会儿秒删啊。
对，我连开都没开就删了。
那你下来干嘛呀？
下一下，
就
让那机器吧
转
一
转，
车老不开也不行，
包一下那硬盘，
对，
暖一暖机是吧？
机器该坏，
你老不下游戏，机器都没电了。
对，下完你删，然后
下点燃了
转。
对，哦对，这个游戏的期待虽然没有得到第一啊，但是这个克劳德啊是这个角色中他排名第一的，
帅。
帅，
大家都喜欢嘛，
可不。
但确实不太是现在审美了，是那个2000年左右的那个审美。
但还是帅，
那时候
现在审美选谁？
流行那种无口帅哥，不吱声，
对，沉默寡言，
对，
然后
装酷装逼，
黑色毛衣，
对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前卫的发型，
嗯，
然后骑个摩托什么的。
那现在就诺特基斯那种。
对，现在是这个主角像是什么样？就是传统一点的这个年代的主角。
现在特别火的，好像
15那几个也不符合现在的啊。
是吗？
我觉得不符合。
15还是一贯调性，
日本人
一贯是最终幻想的、这个、
一贯的那个牛郎团的调性，
对，
就是各种性格的哈，各种风格的，
嗯
啊，
涩谷那感觉吧，嗯，
感觉系列不。
上回说些什么？说涩啊 ，Bleeding Edge，
是
对对对，欧美涩谷，嗯、
你不能这个
全是涩谷，
全日本只有涩谷这一个地方。
不，我就喜欢这种东西方的这种交柔的比较，你知道，大家很容易了解。嗯，
但是最近这个七代不也放了重置的，不也放了一个小的试玩吗？
对啊，试玩
感觉确实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国外的游戏展上
看
这个完成版要高了啊，很完整，是一个可以发售的东西了，包括帧数什么的方面都明显的提高了啊。 然后当时我有时游戏这个设计也变得很不错了，
是吗？
但是我不懂这一块儿，里面有很多加了很多能看到元素，包括那个士兵的那个造型设计什么的，我觉得很有一套，
嗯、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懂。
那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欧美、
哦、设计上
对，跟欧美那块可能完全是两种风格和思路。
嗯
啊、它里面其实有好多科幻的那种东西，
啊、
但是
水晶朋克嘛，
对，然后加了很多这个属于自动幻想的他们自己独有的那种设计啊，
水晶朋克
那个风格很有意思啊。
Crystal Punk，
Crystal Punk，
嗯，
这词还是罗马发明的，
它应该是魔力朋克。
哎，它能那个六十帧吗？我没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
Pro 上不是六十帧，是三十帧。但是有人说掉帧，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因为我普通 PS 我压根没下，
特别明显啊。你可以下一试试，画面真的好啊，画面是真的好，
嗯、
啊、嗯，
可以行，
嗯
啊，你大概是想说这个，
对，大概是这样。
但是刚才罗马说这个如龙七，我觉得这个世嘉去年还是挺厉害的。
嗯、
你想啊，如龙，
嗯，
这游戏相当于它的这个玩法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是
就跟以前的版本都不太一样。然后《星际化大战》也跟以前版本都不太一样，就感觉是把
嗷一下全
俩人换了一下，
就如龙组人和这个《樱花大战》组人有两个人这么着调了一下，说你们今年做一下这个试试，然后你们做他们那风格
轮岗是吧？
对对。
但两哎，两个你都玩了吧？
我都玩了
啊、嗯。但我是觉得如龙这个 RPG 啊，还有点意思。
嗯。
但是《樱花大战》那个动作那部分啊，我确实
啊，对对，怎么那么屎？
我对我不太
我
不太不太无法说出好话的。
如龙七那个让我觉得还挺惊喜的，
是个东，就是它有点
对对对，
是个玩意儿、
啊，
对
对
对，就做的还不错。
嗯
嗯，
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反正世嘉还挺敢于这个挑战自我的。
嗯，
就是这种新、
嗯、有变化是好，有变化是好。嗯
嗯，行。四十二有什么
啊？我就说一个吧。说那天就是我们录完节目，上一期新闻节目正好错过嘛。
对，还是问的为什么没说《
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三》的那个，
快说说。
因为我们都是周四录，这新闻周五出就没有了。
这新闻凌晨四点多直播的，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遍，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就拉瑞贼实诚，咔咔就开始玩，上就玩、，bug 一并都演示，
嗯，
最后一个 bug 结束吧。
对。
对
整个弹出了，就是
真是狠啊，真是牛逼。然后这个我先说这个演示之后的各种争议吧，我看那个国内国外骂作一团，
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对，然后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明白你到底骂啥呢。
因为就我不懂的来看，我觉得这个演示看起来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对，
就
我也觉得很好，
画面上各方面都挺不错的。而且当时我看的时候跟四十二聊一个什么事啊，我就说这个拉瑞做这游戏啊，就是我从没见过一个 CRPG。
可以很现代，
这么注重演出和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就是视觉表达上，包括
玩的顺那个劲儿，
至少就是比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三 D RPG 里欧美的这边就是代表作的，就是这个老滚或者
龙腾可以啊，
龙腾嘛，
我觉得龙腾很硬，
龙腾可以，
我觉得龙腾
你翻开就是
比老滚强多了。
龙腾最新的一代是三吧？
对，
三，然后老滚最新的是五嘛、
哦？对，
嗯、
但是这个也都是比较几年前，
那这俩也差的挺远的。
是，但是就是和这个三 D 欧美 RPG 最新的比。我觉得拉然的这个 CRPG 的这个表演竟然胜出一筹、
嗯、但我觉得跟龙腾不相上下吧。
我龙腾我
比龙腾强多了，
我真玩的，但是还是挺硬
的。我觉得龙腾
除了人物就是科技又进步了以外，其实
也可能有
美术之类各方面，我觉得没差太多，
可能有科技进步的关系。但是拉然这个、就
是、不
是
我说是我觉得玩法上真的是、
嗯、
就是拉然是一套玩起来很就很利索的回合制。
嗯，
对，之前我们讲过多次了。
嗯、龙腾那个劲儿是啊，老伯德那个，
老伯德那个，
老伯德那个即时战斗那个劲儿、
啊，
然后随时暂停那个劲儿。但拉瑞恩是一个，至少神界原罪
啊，
神界这每代都不一样。我跟你说，神界就是一二三每代都不一样。到原罪的这个回合制
哪有三没三？
神界有啊，神界有二，对，神界有
二，
神界是一二啊，一二啊，对。那巨龙指挥官，
我挺奇怪，就是我看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看起来很吸引我的演示。
他这个，
然后竟然引起这么多，
他是改回合制了是吗？
对，就是他就是原，就基本上你看起来就是原罪那个系统。
对对对对对，
就 Larry 擅长的那个，
就不搞那个即时战斗。
对
对
对，然后我
主要骂这个吧，那估计
Reddit 上骂来骂去
就是这个，
就觉得他不是博德之门，
老的博德是即时的战斗，
是即时战斗。
然后
说是即时，其实都是，
其实它是一套连续转起来的，就是
隐性回合，就是那种
隐性回合
那个劲儿、
嗯，就你摁了空格之后，看你刚才那步策略怎么样，然后再暂停，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
明白了啊。
然后咨询了一下这个 TRPG 里的一些
哥
老朋友，一些哥，他说这个。如果你把外网的这个骂战都带上了，它涉及到就是围绕着博德之门进行了几次，就是造成了几次玩家群体的分化。对、
嗯，
比如说当时这个博德之门最初出的时候、
嗯、
BioWare 和 和这个 BioWare 他们对这个游戏的电子化很重视，然后做得很好，
嗯，
然后他然后但当时也是电地如日中天的时候，
嗯，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桌游老逼和这个当时的
电子
当时他们看来电子游戏以来的快餐玩家的，
啊，
一波对立
是吧，
啊，一波对立，
哎，
啊，然后到后来就是Larian 做完之后呢，这个分化又造成了这个 BioWare时期博德，
嗯哦，那波人
和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 Larian 的神经元罪吸引来的新的一波 CRPG 玩家的再分化，
嗯，
啊，反正就是围绕着这就是乱作一团。反正在我看来，在这种争论的情况下，这个争论就没有参与的任何意义了。
要像辐射当年似的，
就是，对对对，就是这样。
它随着游戏的进化，
几波
的玩家都各有各的立场。
对对对，嗯，对，然后。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就很不博德，然后也包括有人说了，就是其实以 Larian 在神界原罪他的那个数值的机制来看，他就是很不 TRPG， 就是他玩法上比如说那个基于 AP 的距离移动啊，然后
是
那些很跑团，对吧，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数值系统呢其实不是很跑团，因为你在 TRPG 里见不到那个量的生命值伤害什么的，
对，
对吧，
啊，我明白
的
意思，
嗯，然后就
都放大了，
就
是
就叮咣，就是评论区叮咣在打，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反正我说一下这个演示给我的感觉，完成度其实还是挺低的。我感觉他好像还要再加一层更低的，
那
个，
他现在只有那个 bar 在那儿上面
的
感觉，
对对对，就他挺素，就感觉他好像是用那个就是神经元的原型给你跑一下，
是，嗯，
那种感觉。然后他这次演示其实重点还是在演示这次博德之门三，他用的是这个就是夺心魔，
嗯，
这个然后还那个亮了一个那个新的这个种族，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这边文章猫目上写的，跟你说了，就是说里面那个
妹子
那个骑龙的那一族不是精灵，
嗯，
它是一个很偏门的种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玩家也不能扮演它。
哦哟，
啊，这个叫，
就是，NPC 是吧，
没规则相当于是吗，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跟夺心魔帝国相关的设定，吉斯人是跟夺心魔直接相关的设定，但是玩家跟他直接接触就比较少，包括玩家也没有扩展规则去让他扮演，就后来 D&D 有很多扩展规则，就是玩家甚至可以扮演那种就是恶魔的凡人后代什么，就是那种听起来就很神奇的那种扮演体验，都一直没有这个吉斯人。然后这次呢明显是围绕着这个夺心魔的这个魔法船和这个吉斯人的这个骑龙者的这个对抗，然后他这次是这个吉斯扬基人，这个吉斯人因为理念上就是吉斯人原来是夺心魔的奴役种族，然后他们
奴隶，
对，然后他们自由的过程中这个成功解放自己之后产生了分化，
嗯，
然后就分成两拨人，
烟体，
对，一方面叫吉斯扬基人，另一方面还有这个另一拨人，就是两大分支，
嗯，
然后这个吉斯扬基人甚至在故事上来看他甚至还有点那个偏反派那种感觉，
哦，
他的另一派叫那个另一方叫吉斯泽莱人，吉斯泽莱人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种族有一种那个就是禅修武僧那种，那个风格就是，那个，
庙里，
对，就是他们住在那个 limbo 那里，所以他们需要那个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强大，
嗯，住在 limbo 啊，
对对对，那地方叫 limbo 啊，然后那个
不是 temple，
吉斯扬基人是那个跟红龙有一个契约，他们骑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就是吉斯扬基人是一个偏军国属性的，有掠夺性质的一个阵营，
嗯，
啊，实际里那波他不是好人，还
就是
很难说是吧，
对，很难说，就是他们就是有那个野蛮那一面，
哦，
然后他们对，当然这两拨人对这个夺心魔就是深仇大恨，
都是仇恨的，
肯定是深仇大恨，所以这个故事可能这个会是这个一个主的基调，
嗯，
但是它跟旧的《博德之门》一二，这个和整个费伦大陆的关系到底什么样，就是你还要再
不知道
看游戏出来之后，它具体要怎么处理了。
嗯，我看他们有这个维度之间的这个直接穿梭哈，啊，
对，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然后包括这个夺心魔或者叫灵犀怪啊，这也算是这个 D&D 的一个标志性怪物，
嗯，
还挺唏嘘的。现在居然大家一帮人都把它觉得它是克苏鲁，那实际上这是
早就有了
超经典的 D&D 怪物。然后推荐一个国内的《龙与地下城》的同人文，叫《灵犀怪备忘录》，
嗯，
超好看哦，真超好看，推荐大家读一读，特别逗，特别有意思。
这，除了造型有点触手以外，它整个设定上感觉没什么太多克苏鲁的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有致敬关系肯定是有，
是，
嗯，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夺心魔这个种族它的诞生啊什么的，就 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可以上述到这个《龙与地下城》二版，也可以在这个猫木的这文章里都可以看到。啊，反正我是觉得 Larian 从目前公布的这个内容里做的还不错，啊，他确实不是以前博德的样子，啊，这就是这至于这个，
你看这一套这一套宣传图，这不就是那个三仿佛前面那个字就是那什么吗？
神界
原
罪
吗？嗯，
反正我
所以老玩家有些不满，
是
你是不是把我们这游戏
这构图这个、构图和人物这画的方式不就神界原罪，
做成你的游戏了吗？
是，不过。包括这个
主角不就是那个我那主角吗？
你那主角
那个用弓箭那个战士吗？
孤狼是吧？
孤狼吗？
就是孤狼。包括很多人又批评说他看似用了一个五版的规则，
哦，
但实际上内在里还是这个原罪的这一类。
哎，他关于这个游戏里边这个设定啊、故事上面啊，是不是也是得听这个版权方的这个？
这是威士忌的合作，
对吧？
威士忌就是希望他好好做。
嗯，但是这故事，这个比如说三代，我想要一个什么大体的故事，你有哪些设定？应该都是威士忌有定的决定的吧，
嗯，
对吧？
有一定，
然后他们来把这个游戏做出来而已，对吧？
嗯，
当然细节上肯定是他们也会就剧本什么，他们肯定也是。
听说在故事的创作上，拉瑞恩自主权非常高。
哦，是吗？
嗯，听说他们那个在不违背世界观设定的情况下，这个创作自主权很高。
哦，
那总的来说，游戏具体啥样得等游戏卖了再看。
还有点早，是不
是？是，现在看确实有点早，包括从这个 demo 来看，
嗯，
我是觉得挺早期的，可能很多人已经觉得它里面那些演出就是那个变好了什么的。
是是，
我是觉得 Larian 这个公司是有心气儿的，
嗯，
这公司其实心气儿挺高的，
嗯，
你看他以前神界之前做的那两座，嗯，你能明白就是他自己对 RPG 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理解，
振兴啊，想要这个把它做的。
我倒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历史使命，有这种历史自觉，我很难说，但是他们。这波人对 RPG 确实挺有热情，
嗯，是。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每一代就推进的，就是提升那一波，他们自己都就有点想法，
嗯
啊，比如说你看原罪的一和二之间加了东西，然后包括他在博德之门里，就他的理解，然后再加的这个，比如说演出上提升啊之类的，
嗯，
我觉得 Larian 至少表现出了一个就是挣了钱之后的公司，
嗯，
把挣了钱用在做游戏上这样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那是不错。反正我就看那个它里面的演出啊，嗯，都不是在这个俯视，每到演出的时候，那个视角会下来，像一个三 D 的 RPG 似的，然后那个人物的表情，
正脸
肢体语言，拍大腿，我说贝塞斯达，你看看人家这个，你那什么玩意儿，你那叫真是不思进取，你看看人家这个，所以
说很逗，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很值得期待。反正从演示来看，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
嗯，
啊，这是个争议呢，从这样来说，不争这事儿不争，反而有点
奇怪
啊，反正有点奇怪啊，争就争吧，反正就等游戏出，嗯，
好，
很期待啊，这游戏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
嗯
嗯，
其他新闻还有吗？
别的我这边应该。没啥了，
没了，
是吗，
嗯？行，那我再接着说点别的新闻。
嗯，
有一个先说
节目主题还没有出现，朋友们，
没事没事，不急不急，
有点难啊，有点难度，
不急不急不急。
啊，
我先说第一个新闻是这个任天堂啊，
啊，
前两天发了一条这个消息，说这个将要取消这个集合了动物森友会特别版套装的这个在线预定的通道，
嗯，
就取消这个在线预定的方式。就是这个限定版主机，大家之前都看到过，它官方发，
嗯，漂亮，
发过这片子，对，特别好看这个主机。然后呢，它之前呢在很多这个线下的店啊什么的都开启这个预购了。然后本来说的是3月7号呢，要在他自己的这个任天堂这个官网上，就叫做这个 My Nintendo Store，
嗯，
这个地方呢开启这个线上的预约通道。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可能这个导致很多这个工厂没有开工嘛，
是，
所以这个货提供不上。
嗯，
任天堂就说我们要关闭这个在线预定的这个通道。
嗯
啊，然后尽量把现在已经有的货
实体的
给到那些线下的实体的店铺。
是
啊，对，有这样一个事情。
哦，
其实就是
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对，就很多这个国内的工厂不开工的话，就。影响到了许多这个公司推出他们的新的产品啊，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 PS5 和新的这个
Xbox
X Series，
对
啊，对，现在就
吉考斯等等，
是，那是真的。
我说啥来着？
突然被打断了。
微软一直还挺透明，一直在公布东西嘛。然后索尼那边是这个犹抱琵琶，不给你看，也不吱声。我怀疑是不是他们也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延一个季度？
延后。
现在很有可能就是生产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启动。
对。中午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啊，也许不至于说完全供不上货，但是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元器件的这个价格有些波动，
对，
这样导致他们这个在首发时候原来预估的一些成本和预算啊，
都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有可能。
对，那你是硬着头皮说我赔点钱也要把这个按期推出呢，还是说我延一个季度呢，或者怎么样？这个确实还挺挠头的。
不会延的，
不会延的，
赔本也会卖。我觉得，
主要是因为你想这个，比如说我应对首发的这个第一批售卖，这不都是实体吗？
嗯，
你看我要考虑到，我要评估第一批售卖的时候的库存压力，然后要实体就是下多少机器，然后以此为基础，然后这个
对，
去商量生产线什么时候要开工，然后就要开始。转起来了，对吧？
因为你从这一代这个主机架构变得比较常规化了吧，就是变成那个通常架构之后呢，很多元器件也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消费级的这些手机啊什么的是
差不多，
都用，
甚至是一样的，
对，
有共通之处了，已经。
对，但是从这个出货量来讲呢，我觉得肯定抢不过这些产品，游戏机的话，所以还是
很多生产线可能都很紧，
应该遇到了
没开
了，遇到一定困难，我觉得。
是，它很有可能，比如说它按照原来，可能原来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比如说 PS5 或者 X 系列。因为年底他卖了，他可能要提前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个就上下游的所有的规划都要规划好，对、啊、吧？
嗯，
什么时候生产链要开了，生产线一开，然后第一批产品之后，每一批进入到哪些的这个库存、物流怎么打通，然后这边临近发售了，这边
本来都算好了
场景，这些都按理说都是有一个规划，
很复杂，
是的，
绝对不能晚。
对，然后你看现在这疫情的情况，一方面生产线开不起来，
是，
然后物流的管理就成本会增加，然后到时候售卖的时候，现场能不能去人，能去多少人，就全都乱了。
嗯，
尤其在首发这一块，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小优势，还是微软那边有它没有的，就是。有刚开始的这个游戏时候肯定都少，有一点游戏荒，但是这个微软已经公布了所有的向下兼容的这个功能，以及
XGP，
对
对
吧？大不了我受到各种各方面影响，我XGP可以顶一顶啊，
是
啊，对吧、
嗯？
但是索尼可能暂时还
对
这一步比较落后，所以它首发这些跟上后续的这个首发游戏啊什么的、
嗯、
都非常重要，就
是
和之前几代的游戏主机发售一样、
嗯，
就是这些东西都得跟上。
比如说当时可能还很依赖那种线下购买，买了游戏机，然后拿两张碟儿回家了，
是
这样状态。你看现在，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会去现场买了嘛，
是。
然后可能就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到家，然后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电子售卖的阵容就很关键。
嗯，
是。
所以这次今年的这个新主机迭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次迭代。
嗯，对，
特别微妙。
看一下现在微软和索尼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但就是你这个，我就想到了你上期问我那个问题，要不准备在本期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但是我还想再问你一问题。
哎呦，你每次都是为什么突然袭击啊？
不是，就是说我想让你再详细分析一下，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会选择延期发售这个主机。
那先回答上一个问题。
那先回答上一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那个微软会这么早的公布这次主机，
嗯，
然后因为往前看的话，不论是这个 Xbox 本身那个盒子，
嗯，
和不是就是 Xbox 360以及这个 Xbox One，
嗯，
其实他们的宣传期都是从5月13之前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的售卖，
哎，
基本上是6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这次咱们可以看到具体信息是从去年的 TGA 开始的，对吧？
是的，
那次是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发售日，就是2020的 Holiday，
还有造型，
也
展示了造型，
告诉长了
整个的造型啊，什么都公布了，然后硬件甚至在现在就已经公布出来了，
是，
所以他等于整个把他的发售中间的 marketing 的时间放大到了10到11到12个一年的这么长，
拉长了。
嗯，
所以我觉得啊，
以你个人感觉，
个人的感觉啊，有以下几个他们在策略上的考虑。
哦，
就是第一个，刚才罗马不是说现在的架构都已经非常的这个基础化了，
对对，
上一代就开始用X86，
嗯，
然后在这一代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肯定不会往回做了嘛，肯定还是用这种通用架构来设计
自己的，通用架构，
自己的这个主机，所以这就会导致在同样的基本上在同样的价格成本之下，这一代可能会更加的没有任何的主机之间啊，它的硬件
差
距不会那么的大，
拉不太开，
就拉不太开。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谁先争取了宣传的主动权，是不是会对对手的那个宣传周期进行一些挤压，
是
哦，
对吧？因为你这两个产品差不多， 所以你硬件其实你先公布的那个人总会比后公布的那个人要好
主动一点，
因为你后公布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别人呢、
嗯、你至少得多比的次还得、嗯、
但在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修改的可能了、嗯、因为供应链什么肯定都已经搭设好了、
嗯、
因为他们都目标在那个时候发了，
嗯，
所以说可能 Phil Spencer 就是一招棋，就是我歇你半年
啊、
嗯，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两种可能啊，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家里有俩孩子数学都考一百分、
哎、
然后我先跑回家，我跟我妈说、
啊、
妈我数学考一百分，当时特别高兴，然后我弟再回来的时候说考一百分就没那么高兴了，
是这意思、
啊、也就相当于可能他把这个主机硬件信息往前提，然后之后他主要以软件，
对，是这样
的，
因为其实就估计是在硬件上其实各家基本没有太多的，
差不太多、
嗯、
这次不玩那个硬件上花活，
对，就那个特别重点、
嗯、
重磅把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就不太有了。
啊、
然后微软在这个时代不是又有 XGP 吗？
嗯，
其实在拉长这段时间里，正好可以在前半年再去就是稳固 XGP 的这个现在这波游戏、
哦
嗯。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在这近一段时间来、
嗯、
XGP 这个阵容越来越猛烈？
哦、
嗯，我预计啊，可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XGP。是会比可能是所有的时间里供应牛逼游戏最多的时候
啊，它逐渐增加这个烈度，然后一直推到机器要卖了。
对，因为你不是也说吗？它可能机器不会再配实体游戏或者那些游戏，
是，
所以整个 Xbox 的策略就是从以推硬件为特别重要的那个，
嗯，
然后成为一个整体的宣传，就是 XGP， 我在每个月都会给你不同的消息，告诉你这些游戏都可以在未来的 Xbox 上玩，
软硬兼施，
软硬兼施，同时又挤压你那个索尼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压力，然后同时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没准他已经在计划一个不同型号的，就他不是现在一直在讲什么
Series，Multiple
什么 Console 什么
Multiple，Multiple，Multiple，
对。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这盘棋没准下到那个发售之前还会有一个更多更加全面的一个样子出现，没准不一定只有这一款主机，没准是一个，
是他不是说叫系列吗？所以就
对，他为什么叫 Series， 就这个词它肯定是有含义的，
多种型号这个事儿其实很早在很多人就预测过，说下一代主机可能会同时上不同的，
所以他必须得拉长宣传周期，以给自己所有的这个新产品做出这个空档，就比如说咱们那个卖有声书和上吉考斯，你不能挤在同一天吧，
是，
对吧，
把这个宣传档期拉开，
但是这三个
可能性，
但是你这样想反正苹果就很厉害
啊，
我一个晚上公布好几款手机
扎堆了，
对，
就我一个晚上直接把所有手机都给你公布，
但是因为苹果它没有像微软和索尼这样的直接的抗 PTT 的这种关系啊，
苹果那破玩意儿每年都出一别
就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
啊，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个这国外2015年的时候的一篇这个 MBA 分析这个
哦
Microsoft Marketing Strategy 的一个论文，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市场分析，
嗯，
就是在2015年以前微软的两个世代，就是 Xbox 360和 Xbox One，
嗯，
基本上在处于市场当中是否有吸引力的这块他们有一个评估，
嗯，
然后他们这个评估呢，他们这个现学现卖啊，
没事，
我也是现查的，
没事。
它叫武力分析，是一个宏观经济学上的一个分析模型。
嗯，
它这个分析模型就用来分析你这个大企业是不是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当中，然后具有更好的产品吸引力。
哦，
然后这五个力分别都是哪五个力呢？然后微软在上两个时代分别都具有哪些？就这五个力里哪些力他们是比较有力的、
比较强的啊、
可以看看啊，第一个啊。来自买方的议价能力，
哦，
就是跟咱们这些客户们，
嗯，
我是不是有很高的议价能力？
嗯，
就是我可以抬高自己的售价。
议是议论的议还是溢出的溢？
议就是其实就是议
议论的议应该是吧？
应该是议论的议
啊、
哦，对。然后
调整价格能力，
对，就是凑凑合合，只能说是。
哦，
是的，游戏机这个，
游戏机这种东西，它就是基本上都是面向这个青少年。
是，
如果你往上涨了就完了。
就他们对价格非常敏感，基本上这个钱都掌握在他们的父母的手里，
是，
所以他就是这个议价能力并不是很高，而且他在同期市场里，他不会有特别特别夸张的那种竞争优势。
对，
所以说这一个例，它就是比较一般的这个环境下啊。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来自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这个微软是非常高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微软其实它有自己的硬件供应链的这个积累，
是，
就是它生产 Xbox 这条线的主机这条线的东西呢，基本上它自己的那些大的生产线是都可以 cover 得了大部分的成本的，
是，
就是它那些零件之类的，
对，它自己有笔记本电脑什么等等这些产品线，
它也会依据那个生产线来设计自己的主机，应该
是，
然后剩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AMD 的这个硬件是支持这个 Xbox 的嘛，
定制的嘛，
但是因为他们也是长期合作关系了，所以就说这个成本也不会太低，
嗯，
所以面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微软是非常之高，
嗯，
这可能索尼之类的也会比较高，但是微软肯定是
比较
独占
更高，
就是它更高一些，
嗯，
对，这第二个例它就比较的不错，
嗯，
然后第三个例呢叫这个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出现的这种威胁？
哦，
这个是非常低的。
是
为什么非常低？
几乎不太可能。
游戏硬件是
因为主机这个行业
打完了，
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是，
就打过了，
这大家都明白。
就之前微软在推 Xbox 360的那个时代，不是之前有一份财报吗？
嗯，
那个财报好像是 Xbox One 出的时候总结的，就说微软在最初投入 Xbox 360面向市场的四年里，一共亏了$40亿。
是，
嗯，
啊，把 Xbox 也算上，加上360，还是说就三六零
？
就三六零，哇！
所以说就是这个准入门槛有多高，就是不是一般的企业可以去。
那个时代头几年
根本承受不了，
那两家都是赔钱卖机器，我记得那个时代。
就是说微软有这样的财务能力，
是，这不是谁都干得了的，
是，
所以他才能挤到这个整个这个游戏厂商里面来。
是
是的。
所以这个这方面是很低的，不会受到什么新的，
就可以不用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偶尔有些来自中国的挑战者，不自量力，
但是这个昙花一现。
对，就这块还是很安全的。
但是最近确实像谷歌什么的有些动作了，
想使
谷歌啊，
现在想开始用这个云游戏
来想试探一下这个市场。
对，然后呢，然后就第三个它还是非常好的，就
是
不会太有威胁。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来自替代产品的威胁，这是相当之高。
是的，
嗯，
确实是，
这个也不用多做解释了，因为 PlayStation 四代或者 PlayStation 三，加上那个任天堂那些游戏主机，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没有那么的大。
嗯，
就是微软的游戏绝对不能被这些游戏机所取代。
嗯，
如果取代之后，它就没有存在意义了。所以之前的这两个时代，大家都在争夺独立游戏的这个话语权。
是，
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来自现有竞争者的威胁，那相当之高。
是的
啊，那相当之高。
嗯，
对，就是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儿啊，
嗯，
基本上也就是
尖锐对抗，
你死我活。
嗯
嗯，
所以这五力分析在当时那个两个时代的时候，基本上微软处在一个，就是哪个威胁高呢？就是竞争者威胁特别高，来自替代产品威胁也特别高，和来自这个，就是
面对消费者的
议价能
力，
基本上就也一般。
嗯，
是，
那这几个他是不是要在这个时代里做一个
改变，
并且符合现在的这个，
嗯，
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之类的？
听起来这几家很难弄啊。
不，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出了改变。
嗯，
比如说来自买方议价能力 ，XGP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嗯，
我提供给你如此便宜的游戏订购的策略，
嗯，
以让你我特别就是。他可以用这样便宜的手段去大量的获取他的销售，
嗯，
就是他卖的这个多，
嗯，
你知道吧？
那因为 XGP 把机器涨几美元的话，
不是这个溢价能力，包括他是可以用降价等等一些新的销售手段来达到他更多的销售额。
但我觉得这种同时推出多款这个机型，是不是就是一种对于这个？
哦，
溢价能力的这种改变，
对，
是
一种改变的
方式，它都是增加了这里面的变量，让消费者面
对
更多的选择。
对对
对，然后包括 XGP 也是它在改变这一点的，我觉得。
嗯，
然后另外就是替代产品的威胁，这个依旧会很高，
是，
但是 XGP 会在这里面做一些补足，因为在我看来，可能下个时代绝对不是硬件之间战争了，
嗯，
他们就是完全进入一种就品牌和厂商策略的竞争了，
嗯，
就谁的 strategy 牛逼。谁就牛逼，
谁爱玩策略游戏，
所以拼的就是 Phil Spencer 这一层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大勇气和能力去让下一代游戏变，
洞察力哈。
对，
嗯，
但我觉得 Phil 灿
可以，是吧？
可以
啊，灿烂的笑
容。你还记得 Don Patrick 吗？
啊，
当时 Xbox One 的那个推出者，
嗯，
刚一推出直接去了 Zynga， 然后就 Zynga 就嗝屁了。
是是是。
一代枭雄啊，
枭就是他，我觉得不是，他是
一
特别商人的那种 CEO， 他就不是只有这种真的是懂玩家的人，
嗯，
是又有热情，能感觉到，
是的，
对，所以呢，他用 XGP 这一招，我觉得是可以把刚才那三点都去做一些弥补的一个，对吧？因为他让他这个品牌的产品在竞争者当中非常的具有竞争力了。
嗯，
对吧？因为我花这么点的钱，每个月我可以玩到这么多，可能别的平台都要去花钱，多花钱去买的，所以它的溢价能力大大的提高了。而且 XGP 就是独占的，所以它又用这个软件系统让它的硬件更具价值。
嗯，而 XGP 还具有打通 PC 生态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再次预言，
哎，我的妈！
我操，
微软将取得下个时代的。
胜利
成功
啊，
是吧？
至少在开局绝对不会输得像 Xbox One 那么惨了。
但是你这样一分析下来，
找一个什么他妈的 Life 连线必须验证什么那个，一败涂地呀、啊！
太傻了是吧？
找一堆什么看电影、看电视的有什么用、啊？
捆绑啃奶是吧？
对对。但是这样一套分析下来，感觉现在这个，比如说通过 XGP 啊，通过推出多个这个机型啊，通过现在。抢先一步公开我的这个硬件的信息啊、
嗯、
配置啊、
嗯，
感觉现在微软已经将了索尼一步。
嗯，
对，就我就说之前那个，就是他在挤压索尼的 marketing 的这个时间和压力，
就感觉索尼现在非常危险，挺
对。他如果不这时候传出点什么东西来，
对，
他就获得不了太大，
要败下阵来。
我得说，其实索尼一直都是后手啊。你看每年的 E3，索尼就是后手。
是对，
上一次 Xbox One 发售的时候 ，PS。同一天，索尼其实也是后手。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占有优势的那一边啊，都会是一个不变。我看你出什么招的这个状态，
是
啊、然后
这也挺符合亚洲人的。
再做一个这个应对啊。但是刚才你说这个微软整个这一个系列，在这个时代，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刻意营造的一个感觉，可能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微软在弱化，换主机这个事情。
嗯，对，有点。
它把它弱化成就是你的电脑该换新的了，
嗯、
我们有更新的了。然后你换了电脑之后呢，以前游戏全都能玩。
是的，
不影响啥。只不过这个性能变得更好，这么这个七八年五六年过去了，你可以投入一笔换一个新的硬件的，就换电脑这种感觉，它不像以前那种大家换一个世代主机的感觉，就是说
走进新时代那种，
甚至你要有很长时间，你的电视下面要放着数个主机，因为这个主机在这个跨代之间，你想玩新的，但是老的那个呢，你也舍弃不下，还是得像再玩那么一两年，对。但是微软就弄得一个很弱化，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换硬件的。反正就
是
对吧 ？XGP 你该用，
是
吧？老游戏我们全都兼容，
对
你就是
该咋咋地。
对他把它弱化成一个更新电脑这个感觉，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感觉。
你大不了你 PC 玩呗，都行。
是，
对、
嗯，都是我的 service。
嗯
嗯，
所以挺神奇。
嗯，
对，以上就是针对你。
哎，我甚至在想，
我操，
你说他这个 series 里边会不会推出一个类似于这个
模块化的东西、
啊，类似于一个这种 box， 就是你直接插键鼠。
嗯
然后插显示器，
那里边装一 Windows，
对，
它本来就是个 Windows，
就是对，就相当于因为它是它的原生的这个系统嘛，
嗯，
对吧？就相当于一个
好嘛，
以前的这种对吧就？
那也行啊，
就外星人出这种
行
游戏，游戏 PC 嘛，就玩干不了别的，只能玩游戏。
因为我现在
不，他要那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微软工程师都应该枪毙了。
不好说哈，挺不好说的哈。
你比如我就是给你优化一个最好的一个。
嗯、
PC 出来
系统，
其实相当于是对、
嗯，
然后我系统又有这个很强力的支持。
如果发布会最后公布这是一台电脑，
然后我有 XGP 对吧？
嗯，
我 XGP 你可以在 PC 上玩，然后你可以在。
他要是电脑，那可真太牛逼了，
惊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肯定还是很面向玩家的，但他没准会推出一款更面向于大众的一个，
或者说就是直接对键鼠进行
你说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有可能。
我操，我还挺期待
定制 Windows，
因为它是 Series X 嘛，
对，
它 X 代表 Xbox 嘛，
对，
但它这个 Series 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产品，
是，
比如它会把下一代所有产品都集成到这大的 Series，
把 Xbox 推到一个大 PC 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是一个游戏专用设备，你也甭管它是啥了，
嗯，
对啊，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啊，
对，
有各种接口，你接显示器有显示器的分辨率啊什么，
或者你比如说以后。直播行业、
嗯、
游戏主播你就直接买我一这个对吧 你回家啥你想播什么播什么、
啊、
这个
在 Xbox 上玩 Steam
对吧就是
对啊
可以
啊
是他有 Windows 这个条件嘛
对啊
别人家也搞不了
是啊、
嗯、
对吧他只要想这么搞那就是能搞
没准还有 Surface Service S 呢、
嗯、
但是 Surface 这个产品我就不好多说了真的 连最铁杆的软粉也无法支持 Surface 这个产品。
不，这都是不同的这个部门，不用这个不能放在一起讨论。
嗯、确实，它叫 Surface 这个，这真不好说。
是，对啊，
有点道理吧？
对吧？
嗯、
对吧？啊、
嗯嗯，分析的很客观、啊。
就看看这个，
但现在这个我们只看到一边。
是
我不
我
不认为、这个、
说的有点草率了。
对，我不认为索尼就完全没有高
一代币，那不可能。
看看，
对，
因为上一代索尼其实因为微软一开始 marketing 的失误，给了他们特别好的先机，
哎、
是，
所以俘虏了那一批的这个玩家们。
嗯，
但如果微软这个时代不会犯这种在市场宣传上推广的错误，非常直指我们这些受众人群的话呢，
嗯，
那、
嗯、
就。真的有好戏可看了。
嗯，虽然我一直老骂 Windows 在主机上体验非常差，
嗯、
但是这个 是,、
就
是、
是
微软最宝贵的财富。像你刚才说这种可能性，
嗯，
就是非常的优势。就是说，你有本事你们别的东西别在我 Windows 上跑啊，你 Steam 别在 Windows 上跑啊，对吧？有 Windows 在手里，这个不用白不用，是不是？
嗯。
嗯，但是就是我这么想啊，他下个时代一定要加入更好的键鼠的支持的话，希望他的系统能正常点。能好用一点、
嗯、这个定制化要再好一点。
是，
这对于主机来说，目前 Windows 的表现不够理想，
太差了。是的、
嗯、
太差了。
嗯，
你说第二个问题是啥来着？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详细的分析一下，为什么比如说像微软或者像索尼在面临这个由于疫情而导致供货量提不上的时候，
坚决不延期，
也不会延期来发售他们的新主机。
刚你觉得不会延吗？
嗯你也可以留在下一期，就是咱们
这留不了，大哥，这个问题呢、
啊、
根本回答不了
啊，是吗？
他只是觉得，就是说，
我只是觉得，
从大的来讲，
咬牙也得卖，也得就是业务得赚起来嘛、
嗯。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事儿太大了。
我是其实我很同意你这个说法、
嗯，
就是说他们不会延期发售他们的这个新的主机，
嗯、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延了、
嗯，
那对另外一方来说，那就是非常之大的优势。
对啊，
就相当于现在有一个这个。空窗期，
嗯，
就像现在这个很多，你比如说我在北京，现在已经国六了，我买不了车，
买不了车，对。
这时候突然有一品牌出一国六的，
倍儿牛逼，
还可以的车，
嗯，
对吧？
全都买
是
吧？是
别的品牌还没推出来呢，这车，
嗯，
对吧？那这就很显而易见，因为现在憋了很多想买车的人，
对，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憋了很多想买新游戏机的人，
嗯，
对吧？然后我在等，
那是谁先来谁来呗？
说我现在等这个微软和索尼。啊，说这个，
然后有一家延了半年、
嗯、
啊，对，然后我这一看新闻说这个索尼延了、
嗯、
啊，然后但微软还是这个今年圣诞节发售，那我就先买这个
呗，
对呗，
即使它做工好点是吧？
当然这也是我很这个很幼稚的一些这个推测，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聊硬件了，软件的话，我就现在就在想，现在疫情的这个情况，
嗯，
对于就是下半年的游戏会不会有影响？
嗯、
就包括比如说发行商要担忧的可能是这个它的线下宣传的问题，然后这个实体供货和售卖的问题。
嗯、
而软件开发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期直接受到影响的开发作品，可能的影响要在明年了，明后年。但是我就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觉得下半年在游戏售卖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嗯，
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
我还挺担心的。
现在他们就是采用，我觉得可能会采用一种动态评估的方式了。
嗯，
就比如每个月或者半个月来评估一下现在的局势，然后做出一些新的动作。
嗯，
对，要不然
是
你现在没法预计你到这个年底圣诞节的时候这疫情会怎么发展，至少看现在的态势，中国控制稳了，
嗯，
你国外可能就会成为新的。
所以其实反过来可能会让这个线上分发进一步的，就是成为一个重点。
Steam 反正火爆了嘛，之前不是。有个新闻说，
嗯，
中国人都在玩游戏吗？我也确实在玩啊。
是啊，
嗯，
E 三不是说暂时还是决定
咬牙要办，
他们还在密切关注，
勇敢向前嘛，
但留了个后话，
对，
就是我们再研究，再看看，
密切关注这个，
暂时不说，暂时觉得还是按期来啊、
嗯。
但是那天 CT 跟我说了一个消息，就是因为 GDC 啊，不是一开始想硬挺着办嘛，
延了，
然后那个一直挺到这个开展前夕啊，才宣布自己彻底的这不办了，
嗯，
然后就等于给好多参加 GDC 的那个独立开发厂商，
嗯，
措手不及，
是啊，
然后
他们本来就等着这儿宣传呢，
但是。好多独立游戏厂商因为特别看重那个 GDC 嘛，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花很大的价格从世界各地跑到美国，
嗯，
然后参加这个会议，但是这里面好多都是特别穷困的那个小的开发团队、
嗯、对，
所以现在就导致非常多的开发团队出现了这个财政的危机，
就很危险，
对，他们可能举团队 买机票订酒店，然后就为参加这个。
嗯，
但是你就知道机票之类这些费用可能也
一下就折
了，一下就会很高。
是
是，
然后就导致现在就是还有发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就是互助的一个基金，好像
哎呦
啊，他会让他们自己提交自己的损失，然后那个申请补偿金，就等于是这个
这么容易，天哪！
对 GDC 这个东西，
因为 GDC 其实也是被逼的。
嗯，是啊，
因为好多大的，
对，他开始想撑一撑，后来
都不去了。
我记得是索尼，然后包括 EA，
对，
等一些大的厂商宣布，相继宣布，就说我们实在是参加不了这个。
嗯、
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
是
GDC 一看，我就别硬搞了，还是决定延到夏天，延到夏季。现在是，
嗯，
之前那个 PAX 的 PAX East 吧，
对，
也是，索尼也是宣布不去了，因为索尼在很多这个开发人员在日本嘛。
是，
然后包括那个2077。的一些这个开发团队成员本来也是说要去出席的，
嗯，
后来他们这些人的行程也都取消了，
嗯、
啊，也是受到影响。反正，
现在啊，他们这个基金叫那个 Wins Fund， 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可以放时间轴里这个网站。
是网友和玩家可以捐点钱。
不，它是一个基金，它是靠厂商赞助，然后呢，厂商赞助之后往、这个、
靠大厂商、
往这个池子里面放钱，
嗯，
放完钱之后，然后这些。开发者受到这个波及的开发者可以去提交你的申请，
嗯，
然后基金会来去
申请一些基金给你，然后之后
给些补助，
对。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池子里是76.5K， 也就是这个7万多
美元
，还是很少的，
不多，
是，
对，估计也帮不上太多忙。
其实很难，现在
是，
嗯，
对，
疫情肯定是这个影响全球的经济之后，这个游戏行业肯定是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就各个行业都会受到冲击。
中国之外的话，这个亚洲很明显了，
是
日本那边是这个动漫展啊，然后一些演唱会啊
，Anime Japan，Anime
Japan 取消了，
退票了，对，
对，然后那个好像是最终幻想14吧，
啊，最终幻想的还有尼尔的
音乐会，
音乐会
都
停办了，都
停办了啊！现在日本受到的波及已经很严重了，然后再看看是亚洲之外是不是还会有一波，
核聚变也延期了呀，
核聚变延期了，
延期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
如此重大的一个游戏界的活动，
就以前老觉得核聚变准备周期不够，你知道吗？就应该再长，
现在终于够了，
春节之前
现在够了。
就现在发现吧，你就春节之后再开始这个更多的这个运营之后吧，
嗯，
中间虽然时间只有这个3个多月进行密集的工作，
嗯，
但是现在觉得这3个月就仿佛在给咱们挽回了一些损失
哦。
就你看，因为 E3 它也是一个在这个6月份举办的活动，
是，
但是它现在可能如果不办的话，带来的损失会特别大，
对啊，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早就已经定好了，
是，
嗯，规模又那么的巨大，
嗯，
是呢。
所以说真的会对游戏产业带来不少影响，
可不
是，
哎，
长远看可能短期内有些地方吃了点红利，很多人说嘛，说人都出不去，可能说是游戏又赚钱了，
但游戏得做呀，
但长远看这个游戏行业也是深受其害，
是
肯定是这样，
嗯，
哎，核聚变啊，其实这两年核聚变啊没有以前那么兴奋
了，
总觉得是个就是哎呀，又到核聚变了，
是个很疲惫的活儿，
累一阵的。但是今年呢，突然间你跟我说
有点空虚，
很有可能核聚变都办不了，
突然就哎呦，
突然间这个心里又没着没落，
就不能没有，
但也不能沉迷，
是，哎呦，
是，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快递可能快要恢复，然后啤酒啊，然后包括那个万代之前公布的块魂和这个
太古
可能也会在近期不久，
嗯，
这个面试，
好，
我们就
希望大家支持。然后本来有声书想上这周上了，我操，这就是这种，
然而，
本来想在 holiday 上架，但是上不了啊，
嗯，
我们还在努力的进行这个，
给等后边的 holiday，
对对对，
等三八妇女节。
哎，挺好。
希望有声书能在
315
下周与大家见面。
等315上，
下周就315了。
对，315好。
可以，
嗯，行。然后我这边再说一个吧，咱们稍微快速一点说，因为前面这个发散环节还是说的挺不错的，我觉得。
但我觉得再说一个吧，我。
哎，你说。
集合的新闻没说完。
说吧。
就是这个新的 Spark 这线上春季联赛啊，已经开始了。
啊，
就是大家
这名老变还。
叫什么
人不是 Spark 锦标赛的这个线上
Spark 锦标赛这个春季什么这个
啊
就是
哎对咱们
国际变办不了了，
咱们定不定下来这个 Spark 中文到底叫什么，
叫火花锦标赛，
火花锦标赛，
哎，是
啊，哎，春季线上对抗赛，
叫春季线上对抗赛啊，朋友们现在一定要来集合网来的这个首页或者这资讯这栏的上面的广告来进入这个春季线上对抗赛的这个说明，
嗯，
你可以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直播，因为有两个游戏现在在招收这个玩家们成为这个选手来参与啊。
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以及死不拉动二，
哎，特别好玩的两款游戏。如果你觉得这个不能出门自己玩没意思啊，不如加入集合这个活动里面。
到时候咱们是在虎牙直播吧？
虎牙直播，
八九九五九四，
哎，会让大家领略非常有意思。我们还会按照，因为是跟华奥合作的，那转播之类这些可能
非常专业，
比较专业吧，比较专业，因为不是线下的啊，所以线上。
哎，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当那种主持人了？
哪种主持人？
哪种？
坐在桌子前面。前面摆几个手办什么的，然后那个赞助商广告什么的，然后坐在那儿穿西服打一领带，
电竞主持人是吧？
电竞主持人，哎，我梦想就是当这个，
整一个，整一个，
整一个，整一个，嗯，行，
完了完了，
下面让我们把镜头交给解说席啊，怎么着啊？
行，大家参与一下吧，大家反正一定要来
乐呵乐呵，大家
集合看这个。
你旁边还得坐一女的
啊？对，就是
一句话不说，然后露了一腿，就是在外边。
那是 CF 比赛，
我们这对抗形式是分队的啊，分这个猫队和狗队，这个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了。
大家可以来、
在家里和想出门的
这个选择你的阵营啊，为你支持的阵营。
然后你即使不参加比赛，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 H 五页面里，你可以
点
一下你支持哪个队。
对，
到最后啊，哪个队这个点的人多呢，还会给这个队伍记一分，因为就怕这两个回头打平了之后吧，
啊，
你这个分不出胜负了。
那、可能本来差一分，完了加上这个打
平，就靠你关键的这一分，
对
不对？一球成名
也不尽然呢啊，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还是那个多参与一下，多参与一下。
多参与
线上的比赛一定会给大家，搞特好，
忒好玩的，
对，很专业，
忒好玩。行，然后那我再说一个事儿，就是本周呢，这个拳头啊，这个 Riot Games 呢，终于公开了他们正在开发的这个 FPS
射击游戏，
五 v 五。战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我这想问一下，那个霓虹雾是什么意思？
对，你听我说，就是这个游戏叫做 Valorant， 然后大家我不知道看没看到这个官方放的演示啊，可以来我们网站看一下这个演示。我操，这个演示真是让我震惊了，就我确实没有想到，2020年我见到了一款诞生于这个大概2008-2009年的游戏。啊，对，然后这个演示真是让我非常的吃惊，
这种落后感不是我的错觉是吗？
我以为现在的多人的游戏都这么做了呢。
这游戏
特逗啊，他们这个官网已经上线了现在。然后呢，他们官网里边啊有一个这个游戏概览描述，还是中文的，这块还挺好做的。然后呢，他们这个描述啊，他们大概给你解释了一下，说我们开这个游戏，开发这个游戏这个初心。我引用一下他们的话啊，他们说，我们认为要博得玩家们对于一款射击游戏的信任并愿意投入其中，必须具备以下要点。我大概挑这么几个说啊，说首先说这个帧数最低系统需求的电脑上，然后括号10年机龄左右要维持在30帧，啊，而在现如今的电竞机型上维持60帧到144帧，啊，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画面做的这么不好。
144帧是有什么特殊说的吗？在
显示器那个144赫兹
嘛，现在
同步帧率，
对对对对，然后呢，大概是首先是这方面说了一个事情，然后再说的就是说呢，在这个全球各大城市。这个设立多个数据中心，然后让全球的玩家都能享受平值低于35毫秒的对战。
哇，
所以他们的这个重点放在这个说，不管你多老电脑都能玩，以及你的网络非常流畅
啊。所以这个游戏得轻装上阵，
轻装上阵，
你没有的花里胡哨的什么特效全都不要。
第二个我就要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这个游戏是什么游戏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啊，加了技能的。
CS 特别 CS，
加了技能的 CS，
看着也挺 CS。
对，然后这个技能吧，就我看到这个游戏之前，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想过这件事情，但我看到这个游戏在释放技能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做这类游戏做特别好的厂商啊，他在做这个技能的时候，他是有很多设计在里边的，就不光说他这个攻击的招式啊，他的这个效果等等。首先从视觉上来说
就得统一，
你能知道他是一个干什么的技能。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一路玩过了这么多游戏，比如说敌方放一技能攻击，地上出一大红圈，
对，
你明显知道不能进去，对吧？
这个很重要。
或者在地上攻击出一大绿圈，你明显知道啊，这个是加血的，
对对对，
啊，对。然后他的技能我操，红绿扔
明
红绿搭配，你都不知道
是干嘛的，
是干嘛的呀？
他那个一上来放那雾，我吓傻了，我说这是地图机制，这是技能， 还说你抢了点，
这不知道是个啥到底。
这个有点震惊，而且他那个就是刚我想说那个统一设计语言统一，就是在这个游戏上表现特别明显，
是
他放技能是一个画风，那枪掏出来射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画风，嗯、一个感觉就是。
不是 CS 这种游戏里边加技能本来就很怪，
就是对他
顶多加一些的是彩料这种技能，
嗯、
就是说
彩料那个技能是要那个战术感，
对呀、
啊，对吧？
嗯，
那个
他这不也战术游戏吗？
但是他那个技能是
偏爽先锋
那
样，
对对那样蹭蹭的，然后再加上可能打 CS GO 的朋友都知道 CS 那个瞄准移动，他、
嗯、
处理地图的那个掩体啊、
嗯、
切出来非常精确的瞄准，你看就像 AK 点头的那个或者
是
短压枪的那个手感。然后他在这里也有，对，且有着呢，就特别多。然后他又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技能感很强，有点 RPG 感那种，你懂
的，
就是那种有点弹道啊，
对，
有点姿势啊，然后放一块儿，然后
而他这还加了一个策略性，就是说开局的时候你要购买你的武器和技能，
正常吗？
对，你要
购买技能，
对，
法
宝
组，
就是他有些技能是你要去购买的，
嗯，有些策略的这个对抗性，
对，是这样啊，
所以就非常神奇，我就觉得这个项目让我觉得非常神奇，
就很诡异，这个游戏做出来之后变得现在。
当然可以预见的是，它这个坐拥英雄联盟强大的这个用户基数，这个游戏在数据上是不会差的。我觉得是不会差的，
最起码有一波，
那
初期会有一波，
且有一波，
是肯定会有一波，
那大家肯定也会去玩，我估计。
对，我肯定会去试一下的，就所有 FPS 游戏我都会去试一下的。
我的个天
啊！
这游戏，我其实最好奇的、最期待就是它如何通过这个，就是各个地方的数据中心实现这种把延迟压得非常低，特别是它能不能实现真的物理存在物理延迟的情况下，还会。有一个很良好体验，它能不能实现这点？如果它能实现，那真是，
它可能也分区
呗，大功一件，
就是也分区呗，就
是
对吧？你们这个区里对抗，所以就是大家的网都很不错，
网都特别好，是吧？嗯，
就不会让你跟真的是跟这个，对吧？
嗯、
你比如你在中国，然后人在美国，然后你们两个人打、
嗯，
那肯定很慢。
是的，
对。
嗯、但是就这个游戏那种谜一样的不协调感。
对，就是完全、
得到了腾讯的技术支持，所以有点不协调，
就是一个做的不太好的缝合怪，然后
缝合就而且就是我觉得缝合的边界挺清晰的，
嗯，
人没想让你们玩，别讨论了，
是吗？啊、
不是我很想玩啊，
是吗？
啊，对啊，
那成功了，
就我肯定很想试一下这个，不是我是不管这个游戏它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在它当年已经公布说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叫 Project A，
嗯
啊，说我那我就是想试一下，
他连国土防线都玩，
我也玩，每代都买，
一共就两代，
是啊，那也每代都买了，第二代实在玩不下去，太他妈烂了，
我就是很好奇拳头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游戏，
嗯、
就说抛开英雄联盟不看，他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原创游戏？
因为现在公布的别的项目多少还都是借英雄联盟的光嘛，
对啊，
卡牌啊、单机的、
啊、
什么的这些是吧、
嗯？然后包括他还要做动画什么的，
是，
对对对，嗯、大那个 IP 宇宙嘛，是吧？
对，我就是很好奇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原创类型的游戏，
嗯
啊，然后现在看着演示让我
很原创、啊，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嗯，但是快卖了这游戏，
他说暑假上线
是。
啊，然后估计可能过段时间就要开测试了，四月份没准儿。
现在可以发，每天都是暑假，
可不嘛？
就快过完了嘛，暑假，
嗯，
也该上班了，再不上班憋死了。
对，反正这个游戏真的就挺怪的，
嗯、
而且真的这个技能你一定要做的让玩家看到就能知道它是干嘛的。而且你做英雄联盟做那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应该懂这个事情吧？这技能你得让知道。玩家，我就算我第一次见到，我也大概能明白它是一个干嘛的技能。
是
啊，你不能我操放烟雾又红色又绿色，那我到底是不是该进去？我都不知道。
那个
兼顾两个，
你进去试试。
那我觉得真的是绝对没做完的，
是吗？
但我觉得他没做完，他也不应该展示出来。他展示他就展示点他做完的东西。
那说明他那个兼有了二者的效果，我觉得大家这么理解了。
嗯，
而就特别诡异，反正这个游戏，
这游戏至少没有铁拳嘛。
那可不一定，那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他每个人那技能都不太一样。
嗯，
好吧，
对，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反正
挺好。
我还是会玩一下的，
可以期待一下啊。
我肯定是会玩一下的。
嗯，
但是如果假如说我到时候我发现这个游戏真正上线之后就长这样了。 那可能我也就是体验一把就
隔行如隔山嘛，
就结束了。
又来
又隔行如隔山。这期
没有主题啊，没有冒出那个灵光一现的这个
到头了
瞬间啊！我
这期这个就叫将你一军，
为什么呢？
就说的是微软的这个行动
啊，
对，
但别人没将
Operation 将你一军
啊 ，Operation 啊，将你一军，
对，游戏卖的好就打折，将你一军，
将你一军，
那你以后少他妈预购。
啊，可以下象棋了是吧？
将你一军是吗？
将你一军，
行，
对，
行
呀。
骚操作吧，我觉得
骚操作有点怪。
一开始说了世嘉的骚操作之后，我觉得这都是厂商的策略骚操作。江你军吧，
江，
吓你一跳，
吓你一跳，对，
下象棋
，Operation 当头炮，
我俩下象棋，我俩下象棋，
哎，这个好，这个好，Operation 当头炮，这个
，Operation 把马跳。
炮打还行啊，可以，
行吧，
行，
反正真的我就
不是马走田，
不是人像像
马走日，
对，就叫马走田，
什么马拉了胯了吗？
像走日，
马走
日，
马走田，
像走日，
可以啊，
行吧，反正我现在个人最
居错，
我个人现在最期待的是索尼。的这个宣传的方式了，就是索尼要做什么回应？
回马枪是吧？
现在微软重拳出击，索尼如何打个太极？
哎呦
呵，一个
索尼，
我觉得微软没有重拳出击呢
啊，
是吗？
他就是开始
不是
温柔的开始给你。
微软现在有 XGP 的优势吧？其实索尼有自然有它的优势。他宣布新主机的时候，告诉我同步发售《战神五》。
啊、
一拳撂倒，
对，
各有各的优势，
重拳出击，
对，各有各的优势是吧？他这一代
同步发售《战神五》和这个，
再选个啥？再选一个《
地平线二》
行，
对，
那没什么吸引力
啊，是吗？
我就说，就是现在索尼的优势是手里有很多在这个时代积累的好，就是让大家认可的这种重量级、特别极重量级的 IP。
毕竟索尼是有寸劲儿的，
嗯，对。
但是这样一听又风险很大，因为如果现在被疫情耽误了，比如说这个游戏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但是战神五有 PS 版本，有 PS
版本，也能将回一局。
但是感觉他
期待一下
吧，是吧？就反正看看，
瞎说瞎说，
索尼会怎么样？这个大公司和大公司之间这种较量还是非常精彩的。
你有绝招，我有妙手。
那这期我们的家里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哎，我笑不行了。
嗯，
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